大家睡得好吗？睡得好，我看很多人睡得不好。早晨我一看了眼圈是红的，我就知道大概睡得不太好啊。这个，所以今天早晨呢，是大概我们整个营会睡觉最多的时间，大概就是等一会儿。这个求神给我们有力量啊。那么我们稍微回忆一下昨天咱们第一场的信息，福音与人生。我们昨天讲了福音关键是什么呢？回家的好消息。我们不再做宇宙孤儿，我们要移民回家啊，这个是关键。以前我们为什么回不了家？怎么就从家里失落了？圣经里边都清清楚楚的跟我们讲了。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来聚会，昨天我在开始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就是让大家杜绝抛弃宗教，不要宗教，我们要回家。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有一位天父，因为我们被一位圣灵所重生，我们得着的是一样的生命，所以我们彼此相爱。这个世界上在搞各种组织，各种组织啊。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也感谢这一次我们组织营会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面真的是忠心、热心、费心啊，很多弟兄姊妹劳苦，才使得我们这个小小的营会能够发生。那么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啊，这个咱们这一次的营会没有组织，全部是自动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看到一个什么呢？中国现在搞民主啊，我们要，有的人说专制啊，有的人说这个，有的人说那个。其实呢，一个家庭是什么制度？你的家里是什么制度？是家长专制吗？是孩子们民主投票吗？对吧？都不是，是生命里面的彼此相爱，是各自办好自己的角色，自动的大家生活在一起，各尽其职。所以我们今天才叫真正的共产主义，在这里没有利益，但是物质丰富，在这里没有组织，按时候按点大家都来坐在这儿了，对吧？这个大家心里边都各自满足，上帝在我们中间得荣耀，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里面得满足，这就是神的家，对吧？我们在这里把神的一切的恩典，感谢主啊，一点一点的能够见证出来。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二、第三，今天是我们信息最多的时候啊。那么关键不在乎这个信息，而在乎我们能够明白啊，就是我们学了这些东西以后，明白的东西以后，我们能够去做。像今天小文姊妹，感谢主，我们被一灵所感动啊，她临时加上去了启示录第一章。那么在这一章经文里边说日期近了，对吧？昨天我们说你真知道，就是我们人生有了盼望的时候啊，是你真知道他恩惠的日子。今天我女儿来了啊，在吗？在外面啊，啊，在孩子那边，江森也在那边啊，他不在更好啊。这个因为讲他嘛，是吧？他再也不好意思了。再过两个多月他要结婚了，是吧？那么这个结婚的日子，现在我女儿，你看到她网上也好，干什么也好，天天都在为这个事情做准备。一想到这个问题，我看她兴奋的连觉都睡不着，是吧？这是她人生的一个大日，她要成熟了。像圣经上说，离开父母与配偶联合，这是从夫妻的双方的角度上来说啊，要二人成为一体了。 那是他人生的一个大日。那么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是指的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刚才我们启示录里边 也提到这个问题啊，都与那个日子有关。我们感谢主啊，这日子已经非常非常的临近了。不管我们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这就宣告了这个日子非常非常的临近。那么我常常跟人说啊，你知道你的日子快，这个世上的日子快结束了，那真正的日子要开始。那个真正的日子对你好还是不好，取决于你现在做一个决定。他说真的吗？我说什么日子？我说耶稣快来了，这个世界要结束了。他说不会吧。我说这个不根据你的意志为转移。弟兄姊妹冷静想一想，按照圣经的预言，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个世界脆弱到什么程度？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你看得那么好，天上有飞机，地上有汽车，海上有轮船，大家住的高楼大厦，拿着手机看着电脑，我们觉得我们生活的多么平稳。但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只要有一个动作就结束了。哪个动作啊？哎，只要那个电钮一摁下去，这个世界结束，就这么脆弱。我们今天一切的活动都一弄呼过来，轰一下全没了，就这么简单。人生需要按几次，这个世界需要按几次，叫一次，这个世界就没了，就这么简单。不要觉得我们今天我们生活的非常平稳，不，我们今天的世界的结束，最后那场战争，以前的时候要打仗成年累月，现在的打仗按秒计算的，是吧？所以几秒钟的功夫我们这个世界就没了，是吧？这个世界没了是个好消息还是个不好的消息？弟兄姊妹，我们曾经都在妈妈的肚子里待过9个月，你要出来，出来是个好事还是个不好的事儿？我们觉得在妈妈肚子里多好，是吧？这个妈妈供应她，在里边什么也无忧无虑，但是你的生活是不丰富的。所以等到你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哇，这么美好的世界在等待着我们。所以保罗在这个复活篇里边就说，我们今天这个人生好像一粒种子，它是所种的，它要结束，要在地里边要烂掉，然后它要结出许多丰富的籽粒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啊。所以这个对于不信上帝的人，没有永远应许的人，世界末日和人类的这个和自己生命的死亡，那是一个噩耗。但是对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那是个最大的喜讯。圣经上说，我们可以安了地上的劳苦，我们可以进入到丰富美好的永恒，那是主所应许给一切信靠他盼望他的人。所以不要觉得肉体的死亡是个咒诅，不要觉得世界的结束是个咒诅，对于信靠他的人来说，那是最大的祝福。阿门。所以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来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这个是哥罗西书里面来告诉我们的，也是启示录里面来告诉我们的。那么昨天呢，我们重点讲了啊，说他救了我们，这是这个哥罗西书1章13节啊，说他救了我们，这个他是指的天父救了我们，然后脱离黑暗的权势，然后把我们迁移到啊爱子的国里。下面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然后罪过得以赦免。所以这是一个福音啊，使我们能够回家，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好消息。刚才我这个唱第二首诗歌的时候，我心里感动啊，我心里流泪，因为唱到中国早晨5点钟传来祈祷声。咱们中国上下几千年，我们没有盼望，我们在各种的圣人给我们的理论里边，我们被捆锁， 我们被压制，我们在龙的传人的笼罩的里面，我们生活在各种的痛苦里边，没有盼望。但是现在我们有了祷告，我们中华民族有了盼望。所以从这个最近这两个世纪以来啊，福音开始敲开中国的大门，撒旦魔鬼不甘心啊，他要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抢夺中国从政治上从文化上来占领这块土地。然而福音却以无法阻挡的力量来传遍中华大地。所以当时这个萧敏姊妹来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相信她被圣灵感动。就像今天我们来到澳大利亚，我们从各个地方跑到这个地方来，我们早晨起来，我们来祷告，来听道，我们开始走人生的正道，蒙福之路。这个刚才小温姊妹讲到说，我们与神和好，是吧？这个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到那里去，与神永远同在。那么这个咱们24号晚上的时候，我就讲到一个问题，咱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所传讲给我们的，所留给我们后代的，所盼望的是什么？真正中国文化的根呢？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是什么呢？是蒙福的福啊。这蒙福的福表示一个什么意思呢？中华民族的根的精髓是天人合一啊，是天人合一啊，就是我们与上帝和好啊，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盼望啊。在哪里？原来是在耶稣基督里。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花一点时间啊，我们看下一张图片啊，我们来花一点时间来了解，来认识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爱子到底是谁。那么在这个保罗写给这个哥罗西书信里边的第二章里面呢，就开始说了啊，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所以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的里面啊，我们太多的有些时候啊，追求灵性上的东西啊，一些病得医治啊，超自然的能力啊，干嘛，那些都很好，神与我们同在。但是呢，我们从悟性上要晓得非常重要。使徒保罗在他祷告的时候啊，都盼望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尤其是像我们这些曾经是外邦人的啊，一定从道理上，从真理上要明白。所以他说，我愿意你们都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并一切与我没有亲自见过面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了，我们也没有见过，是吧，是何等的尽心竭力，好叫你们的心得安慰。我们的心怎么得安慰啊？什么叫做得安慰啊？不是说我们很难过我们的，而是在我们糊涂无知的时候，没有方向的时候，我们清醒了，得着安慰，得着鼓励，我们不再在那种痛苦无知当中去挣扎了。下边说，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下边说在悟性当中充满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呢，不是一个盲目的信。不知道为什么啊，在一些西方国家，特别像美国，他们有一种信，有一种概念，我看了不少的书里边都是，要进教会吗？把你的理性抛弃吧，你就用信心。我觉得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个奇谈怪论啊？说我们信耶稣就不能有理性，理性只能信科学，用理性。其实很多的时候，科学理性吗？科学其实是需要有信心的啊，所有的科学都必须要有信心的，是吧？这个我们曾经说，宇宙飞船飞到了月亮上去了，请问那是不是科学？是的，用的是什么？理性所产生出来的信心。以前有没有飞上去过？没有啊。你怎么知道飞上去能够飞上去？非常理性的推理，经过各种各样的计算推理， 最后用信心觉得我有这么多的理论，到了时候他肯定飞到，能够飞到月亮上，那是一个理性的推理，那使用的是信心。任何时候，不管是科学，不管是信仰，任何时候人都必须是悟性当中所产生出来充足的信心。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越稳定，我们的悟性就必须越清醒。如果没有悟性的信心，叫什么？叫迷信。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非常迷信的。我们曾经相信进化论，人是猴变的，我们见过吗？我们分析过吗？我们真的能够推理出来吗？不能，那是一个迷信。我们大概有人也曾经相信过，多少亿年以前这个世界发生过一个原始物质的大爆炸，谁见过？科学家那时候在吗？刚才这个小文姊妹讲到的写约翰这个启示录的，他是 eyewitness， 是我们亲眼见过的，把它见证出来的。但是科学家有见过进化论吗？没有。他哪来的？他推理出来的。推理出来的用什么？用信心。关键的问题是可信吗？啊，他推理出来真的可信吗？啊，等一会儿我们会这个今天第二堂讲的时候，我们看我们如何正确的来看待科学啊，我们来理解这个问题，不要被科学所迷惑了。我们绝对不反对科学，但是我们反对科学主义啊，以为科学就是上帝，以为科学就解决一切问题，科学家就是上帝，这是错误的啊。所以我们一定悟性当中充充足足，然后使我们真知道神的奥秘，真知道神的奥秘。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我们要看看神的奥秘，就什么呢？这原来的奥秘就是基督，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说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知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着。那么刚才这个咱们不是刚才啊，就是这个哥罗西书里面啊，有告诉我们，他说这个奥秘啊，已经向我们当今的这个教会啊，向我们众人已经打开了。那么就是上帝要在外邦人当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是在这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啊，耶稣基督在我们外邦人的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成了荣耀的盼望。那么什么样的荣耀的盼望呢？当然有很多。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跟他的使徒说了一段话，他说你们信上帝也应当信我。他说在我父的家里边有许多的住处，听见啊，在我父的家里边有许多的住处。他说如果没有，我就早就告诉你们了。他说现在我要去了，干什么去呢？为你们预备地方，等到我预备好了的时候，就要回来接你们，然后让我在哪里，让你们也在哪里。因为在一个教会里当牧师待久了挺辛苦的，因为讲来讲去，因为福音就是那么多啊，所以很多人已经听过了这个话啊。虽然听过了，我们常常复习，好不好啊？听过的，那没听过的，第一次听的，我们好好认真听啊。听过的，我们复习一下。我问，这是什么人向什么人说的话？的问题就是，在我爸妈家里边啊，在我爸家里边有很多住的地方，我现在我回去呢，来预备一个地方，预备好了来接你，让我在哪里，让你也在哪里。这是什么人对什么人说的话啊？什么人对什么人说的话？家里人对家外人说的话。还有什么人说对什么人说的话？你看啊，假如说有人跟你说了，说我家里有很多住的地方，我现在呢回去预备房子，预备好了以后，我来接你， 然后叫我在哪里，叫你在哪里。我跟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什么反应？
很兴奋哦。
很兴奋，糟糕了，你肯定同性恋。因为如果你对他说，你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你对他说这个话，他说我很兴奋呢，这就对了。因为那是一个爱上了一个女人的男孩子对他所爱的将要娶她的人所说的话，是不是这样啊？如果他第一次碰到你，哇你好漂亮啊，你等着你等着，千万不能找别的男人啊，等着，我现在回家盖房买地，预备好了以后我要来接你，八抬大轿，叫我在哪里，我在哪里，你也在哪里，什么意思？结婚呐，是不是？所以这是主耶稣对他的教会所应许的一句话。刚才讲到了，耶稣还要再来，快要再来了。快要再来的时候，最关键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不是审判，弟兄姊妹，对于教会来说，圣经说了，来的时候与罪恶无关了，不再是为审判我们了，而是迎接我们，让我们跟他回家。这个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叫做羔羊的婚宴，是他要与我们永远同住。所以这两天当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刚才小文姊妹说她很紧张，我一开始也紧张，后来我不紧张，因为什么呢？我要用一个很欢喜快乐的心，要把一位将来要迎接我们回家，其实那个不是真正的肉体上的结婚，是一个感情上的，用人间的婚姻来表达那将来要接我们回家的我们的主，把他介绍给我们在座的各位。那么我们已经了解的，我们再一次更新我们对他的爱，如果不了解的，我们来认识来了解，到底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牵到爱子的国里，爱子到底是谁，跟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一点上，我们要悟性当中要知道，我们要真知道神给我们的奥秘，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我们看下一章。我们把这个对于我们的主认识分成四个主要的方面来看一看啊。看来这个图片还是上一次的，这个我把它更新的不太一样，不过没关系，我们就用这个好了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到底是谁。有人曾经去过摩门教，我不知道在座的有谁接触过耶和华见证人，有没有接触过的啊？很多人都接触过，被他扫荡过的啊。他们说耶稣基督不是神，他是被造的天使，这个是一个教会里边的异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呢，这个哥罗西书啊，可以说是整个对耶稣基督的介绍非常完整非常系统的一卷书啊，保罗所写的啊。那么在这里我们打开手中的圣经啊，我们不在投影里面啊，我们打开手中的圣经，没有圣经的在周围的旁边啊，如果有圣经的就跟他们一块来看一下啊。打开手中的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这个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下边一句话很重要，说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 然后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富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第二十一节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行恶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好，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啊，经文里面，我们很清楚的可以从圣经的本身保罗所启示，这个神借着他启示的话语里边啊，使我们对耶稣基督有一个认识。那么首先呢，其实在其他的经文里边啊，都有给我们讲到，比方说约翰福音第一章啊，一开始就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然后下边句话非常重要，说道就是神啊，道就是神。那么在旧约里面，很多时候耶和华这个名字是我们对神的称呼，那么这个耶和华的意思是自有永有的神，就是他永远就是他。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说，对犹太人说啊，如果你不信我是 I am， 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必死在罪中。然后到了启示录里面，圣经说他是始，他是终，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的，就是他。所以从这里我们首先知道啊，从位分上来说，他是三而一的神的第二个位格。我们不知道神他的存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没有人见过他啊，但是根据圣经的启示使我们知道，神是独一的神，独一的神。在这里我们先跟大家来输入一个神的概念。神是什么意思？神就是至高者的代名词。要不要跟我重复一下啊？因为很容易困了啊，大家的眼睛开始发直啊，虽然没闭上啊，但是已经直了啊。这个因为我的情绪在变化，你没有跟着我变化，我就知道你的思想没跟着我走了啊。所以我们先来一个概念，神是什么意思呢？啊，英文里边叫 God 啊，希伯来语里边叫 Elohim 啊，什么意思？就是至高者的代名词啊。咱们在澳大利亚，我们有从坎培拉来的，坎培拉是澳洲的首都。那么坎培拉有我们的总理在那里，但是社会上的政治里边，总理只有一个。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母，你不可能没有父母吧？啊，好，大家都承认自己有父母，所以你的父母是两个，是吧？一个国家的君王是一个，那是政体，家庭是两个，每一个孩子都有父母，都是两个人，他们两个人，中文叫做父母，英文里边叫 parents， 它是一个字，表示他们两个人共同成为孩子的领袖，对吧？他们虽然有分工，但是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关系是一个，所以圣经里边说二人成为一体，那是二位一体，但是上帝是三位一体。到底怎么个三位一体法，我们不清楚啊，但是他们三位形成了一个至高权威啊，他们三位共同形成一个至高权威。那么在这三位的里面，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其中的第二位。 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他是圣父、圣子与圣灵，三而一的上帝。那么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在十五节啊，说爱子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那么神是我们所看不见的，他是灵，他太大太伟大，用我们的眼睛肉眼我们无法看见，也无法完全了解他的全貌。但是上帝不是要向我们隐藏的上帝，他是要叫我们认识他的上帝。因此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在2019年以前，今年是2019年，就是他降生的那一年算起啊，2019年以前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在他来之前的时候，大先知以赛亚早就预言了，说将来有一婴孩为你们而生，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谁？他是全能的上帝。他是谁？他是永在的父。为什么是永在的父？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包括我们人类。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告诉我们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人的光是什么？原来是按照三而一的上帝第二个位格，也就是按照耶稣基督，按照他的生命创造的我们的灵魂。弟兄姊妹，你永远记得一件事啊，肉体，圣经上说肉体是没有用的，肉体是无益的，只有当灵魂住在我们肉体里面的时候，我们才叫人。那个真正的人不是这块肉，而是住在里边的灵魂，那才是人，那个叫做真我。怎么能够证明这个人不是真的人？里边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灵魂的人，才是人，肉体的人不是。怎么能证明啊？植物人，假如说啊，大家都知道我心脏不大好啊，是心脏不大好，不是心不好啊心脏不大好。假如说现在我突然间现在心脏病梗死，现在你们想象我突然间躺在这儿了，你们会怎么样啊？肯定会很紧张，对吧？赶紧，中间有做护士的，有做什么的医生的，后面啊，赶紧来啊，半个小时以后你发现我的体温在渐渐的消失了，身体渐渐的僵硬了。我妈妈会说，儿子你怎么回事啊，快醒啊。我老婆说，我要当寡妇了怎么办，快起来啊，你怎么回事啊。没有反应了，一个小时以后体温已经和周围的环境一样了。躺在地上的那个是谁啊？躺在地下的是谁？哎，他答得很难听，但是很对啊，是吧？所以那块肉赶紧怎么办呢？赶紧要么拿去埋，拿去烧，对不对？对不对？那还是我吗？所以我妈假如说看到我在炉子里烧的时候，绝对不是说那烧的我儿子，对不对？烧的只是一块肉而已，明白我说的意思吗？真正的他的儿子不是这块肉，真正的儿子是住在这个肉里边的那个灵魂，那个生命，是吧？这块肉是尘土造的，是为要给你里面的灵魂来提供一个居所。就像你家里边的房子是你吗？不是，住在里边的你才是你。等你不住在这个房子里边，这个房子对你毫无意义。所以我们的肉体是没有意义的，是吧？只是灵魂住在里面的时候肉体有意义，灵魂一出去的时候这个肉体赶紧拿去烧掉。你不能把肉体放在家里边的，那个你也不能对着那个肉体说，我妈说那是我儿子，那不是了，因为儿子已经走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人的价值绝对不在这个肉体里面， 而是按照神的形象，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里面的光。只有当这个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灵魂在我里面的时候，我们整个人才有了价值。我们，他是我们永在的父，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生命是永远从他那里来，他永远是我们的父。我生了我的儿子，我是他爸，我什么时候是他爸的？从他一怀孕，我就是他爸，对吧？我什么时候不是他爸了呢？什么时候不是他爸了？没有时候，我永远是他爸，对吧？为什么永远是他爸？因为一开始我生了他嘛，对吧？那么基督永远是我们天上的爸。为什么永远是我们天上的爸？所以咱们中国人把他称为老天爷，就这个意思。他永远是我们天上的爸。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从他而来吗？生命从他而来，就决定着神爱世人，永远爱世人。就像我的孩子，我永远爱他们，有些时候我爱得很辛苦，对吧？我的儿子真的，我想踹他两脚，对吧？两脚不够再踹第三脚，对吧？但是虽然踹他第三脚，还是我儿子，对吧？我们有很多人爱孩子爱得很辛苦，对不对？对吧？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爹妈爱我们爱得多辛苦。你知道我们这一位天上的父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曾经我家里有一幅画，那是我很早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在圣诞节的时候送过一幅画。那个画是个画了一个十字架，上面挂了一套一个他穿过的衣服，下边写了一句话，他说 Someone asked him how much you love me. He answered that much. And then he stretched his arm and he died.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他说，当有人问他，你爱我有多少？他回答说，这么多。然后就伸出胳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再也没有比为爱的人去牺牲自己更多了。所以，我们这一位天上的父，他是为我们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位。所以我们现在得到营地，我们远离尘世，对吧？我们吃一个水果，我们看一看天空，我们看看外边的动物，看看一花一草的时候，这是他为我们预备的家。他为我们预备的家，我们到那里面去的时候，我们感到很舒服。但是当我们犯罪堕落背叛他的时候，他为了拯救我们，他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这就是父母，这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就是我们的神。第二点，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儿子。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打开大家这个打开手里面的圣经，翻到诗篇的第二篇。今天早晨咱们灵修的时候，我们唱了诗篇的第一篇啊。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第二篇。诗篇的第二篇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图谋这个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同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然后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这是世界文化，刚才咱们讲到那叫黑暗的权势。这个世界的文化包括什么人呢？包括地上的万民，包括地上的万民的领袖叫做君王， 包括这个君王和万民中间的那些的做政治家啊，那些领袖们，他们都一同在做一件事。养过孩子的父母有没有觉得孩子们在一起讨论啊？我们一块儿出去旅行啊，第一次把孩子们放在家里边的时候，我们很担心啊，孩子们啊，嘱咐这样嘱咐去，最后孩子们说：“你们放心去吧，你们去了我们很高兴。”我说：“嗯，怎么会这样啊？”因为他们原来发现吃什么喝什么，爸爸妈妈好好照顾他们不重要，他们认为自由很重要。终于没有人看我们了啊！晚上我们愿意打游戏，打到几点？打到几点？没有人再问我们了，所以我们终于挣开他的绳索，脱离他的捆绑了啊！所以他们看到爸妈讨厌死了啊！整天在家里该睡觉了，该吃饭了，那他们听着这烦死了。这就是世人，世人有一个最愚蠢的智慧，这个很矛盾哦啊，最愚蠢的自以为的智慧叫什么呢？叫反叛，对吧？认为我很聪明，我要我的自由，我要我的好处啊，自以为聪明，圣经上说反成了愚拙，这就是世人。世人从小，你发现养过孩子的，我们都知道，小孩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叫悖逆。你叫他往东，他就往西；你叫他这样，他非要那样。啊，女孩子养过女孩子的，说穿长一点衣服，你越要穿，他越穿短。啊，现在很多女孩子不把屁股露出来，她不甘心；不把肚脐露出来，她不高兴。啊，你越叫他穿，他越不穿。啊。你不要觉得我说的我女儿啊，这个，此地无银三百两。人的反叛，我们明知道这个不对，但小孩他就不听你的，这叫最愚蠢的智慧，就是人吃了分别善恶之果子以后，自以为聪明了啊，所以人在这里都争闹图谋虚妄的事。等会儿我们要讲到啊，今天世俗文化所有图谋的东西通通没有价值。然后那坐在天上的就发笑了啊，上帝在那里看着发笑。你说上帝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很害愁，孩子不听话我们就很害愁，但上帝不会，因为他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神发怒，第五节说，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所以当这些孩子不听话，这些世人在那里图谋虚妄事的时候，上帝说我要做成一件伟大的事，就是在锡安的圣山上，神要立他自己的领袖，要重新走正路，也就是世人都在走错路，上帝说好，你们先走错路，现在我要立一个领导众人走正路的领袖。在哪里立呢？在锡安山。锡安山是哪里？就是耶路撒冷。那么今天2019年，上帝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在锡安山做成了一件什么伟大的事呢？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在锡安山。因为他顺服神，为我们服了赎价，神就把他升为至高，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要引领悖逆的世界走正路。这是神要做的奇妙伟大的事情。第七节，那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哈马西亚，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就是 Jesus Christ 啊，就是神所立的人类的救主。然后他说，我要传一个圣旨，因为耶和华曾对我说，以前的时候对我说，我们不知道这是在某一个时刻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那么这件事情呢，在这个文字的里面啊， 是非常不容易把它表达出来的。其实他这个圣经里面啊，他真的要向我们说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曾经在整个历史的过程里边有一个宣告，有一个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就是三而一的上帝，其中有两位就是圣父与圣子啊，他们中间宣告一个关系。在这个腓立比书里边啊，圣经里边曾说，耶稣基督他本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大家有没有记得这段经文啊？也就是说，他本来主耶稣曾经在世上的时候，他说我与父怎么样，原为一。也就是说，三而一的上帝原本是同尊同荣同在永恒，是一样的。但是在某一个时刻，圣子圣经上说他就谦卑自己，谦卑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一个被差遣的位分，使他甘心为了爱我们拯救我们，他说我去，然后父就差他，他就被差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间。这是在历史当中的某一个时刻宣称了一个为要做成对人类的救赎角色的分工，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他不是真的像一个父亲生了儿子，不是的，而是宣告一个差遣者和奉差遣之间，主人和仆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他们原本是平等的，可是呢，在对人类救赎这个工作里面，他们产生了一个新的分工，这个分工好像父和子之间的关系，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说，在这个后来的圣经的文化当中啊，一直就是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对犹太人说我是神的儿子，犹太人就知道他说的是与上帝平等的意思。那么因为犹太人读旧约啊，读诗篇，就知道这个上帝，这个耶稣基督所说的啊，他是神的儿子是指的是什么意思。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哥罗西书里面呢，有一个中文的翻译是不大准确的。中文翻译说，十五节啊，爱子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啊，也就是说我们看不见上帝啊，但是我们看见了他的外表。这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一个人啊，说道成肉身，就好像你看见了我不是真我哦，你看见了我是我的肉体的我，对不对？可是这个肉体的我很重要，是我里面的我的外表的表达，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他是神的像，也就是说你看不见的上帝他是一个灵的存在，但是他要把他的本性要表达出来。怎么表达出来呢？就是借着他的肉身，借着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把他的本性，看不见的本性要表达出来啊。所以他来到世界上，爱子啊，是看不见之神的像，也就是神的本性要透过爱子来到世间，道成肉身，把他的本性表达出来。这是说他是首生的，在中文里边的翻译没有错，但是不清晰，因为尤其是下一句是翻错了，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个是翻错误了。如果你有英文的圣经，你会看到啊，它是 firstborn 英文翻译成，然后它是 above， 就是在一切被造的之上啊，它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个地位概念。这个首生的这个翻译没有错，首生是指的长子，它强调的不是生的次序，而是强调的位分，对吧？就好像这个他是储君啊，他是太子，他是继承王位的那一位，明白我说意思啊？所以强调的是地位，强调的是次序， 强调的不是生命的谁生谁，强调的是在时间上的先后，不是的，是一个位分和次序关系的问题，对吧？所以耶稣他是谁呢？他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不是生出来的，是他立为长子啊，是一个地位的问题，是在对人类的救赎这里边的一个分工。下边就讲到了，他是神，他是神子，同时呢他是一切造物的那一位，说万物都是靠他造的。在约翰福音里边说这是借着他造的，英文里边用的这个词啊是 through him by him 啊，就是透过他啊，依靠他。然后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又说是为他，为他造的，也就是说他是一切被造的那一个原因啊。就像我们盖一个房子啊，有的家长有几个儿子就盖几套房子，那这房子就为他儿子盖的，他将来成家就住在里面，对吧？说是为他造的这个房子，但是宇宙万物包括我们人类是为三而一的上帝的第二个位格，是为他造的。什么叫靠他造的？就是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依靠他，这一切东西才都造出来了。然后又是借着他造的，然后是通过他造的 through him for him by him。这个透过他造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这些都是他同意的。比方说造一个苹果啊，这一棵树，上帝在造这棵树的时候就问问耶稣，哎，这个树这样造可不可以？耶稣看看说可以。这个叫透过他造，要靠着他造的，就是说上帝说这棵树的基因要这样造啊，它的根要长在下面，把这些营养吸收上来，最后它要结成这么大，硬度要这样，里边的营养要这样的分配啊，最后咬一口的时候是这种的感觉。所以造好了以后，耶稣有一个评论，他说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耶稣说造的是好的，好的，好的。什么叫好的？好的标准是什么啊？好的标准是什么？基督徒被神悦纳的好的标准是什么？神看为好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他说看为好的？神定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啊？定的合理，合什么理？合他的心意。哎呀，大家都太属灵了啊！感谢上帝，叫做施于人居住。要是，所以你生孩子的时候，你说这个小衣服真好，标准是什么？是因为它是金子做的，所以这衣服好吗？不是。金子做的，你女儿穿上舒服吗？不舒服。所以这个衣服真好，这个好的标准就是我女儿穿上舒服，适合我女儿穿，这个叫好的，知道吗？所以神创造这一切世界的最后每一个创造完了以后都说是好的。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为我们创造一个适于我们居住的环境，这才是那个好的标准呢，对吧？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切都是靠他造的，一切是借着他造的，同时神包括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他造的。你知道当我生女儿的时候啊，我心里边有一个概念，这女儿是为谁生的啊？哎，这是为她未来的女儿，为我她将来的老公生的。所以张森这臭小子养了20多年，养完了以后嫁给他了，但是他生下来就是为了嫁给他的，明白吗？所以当你们养女儿的时候是为将来的她的老公来养的，不是为你自己养的。女大不中留啊，对吧？将来有一天她要嫁走的，是吧？ 所以你养儿子为谁养的？将来原来是为他将来的女这个妻子来养的，是吧？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而成为一体，你不能把儿子永远把在你身边呢，那不对的，是吧？人类为谁造的？为基督造的，为三而一的第二个位格的神来造的。然而虽然我们是为他造的，他却要用他牺牲的爱自己来赢得我们的心。这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的。上帝说，你知道我爱你有多少吗？我愿意，是不单是愿意，我为你牺牲了自己，为你牺牲自己。所以在教会，在这个圣经里边啊，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夫妻的榜样。哎呀，我就在想，这个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在圣经里边找不到榜样啊。那保罗没有结过婚，是吧？耶稣没有结过婚。你看旧约那些伟大的这个圣经人物啊，包括大卫，包括这个亚伯拉罕，包括摩西的婚姻都不完美啊，是吧？这个好像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一个完美婚姻的榜样。原来完美婚姻的榜样，最标准的丈夫，原来是耶稣基督。圣经上说，你看看耶稣基督是如何爱教会，一个男人就学习如何爱你的妻子，那就是标准，对吧？你看看人类如何顺服上帝，妻子就如何顺服丈夫，尊重你的丈夫，那就是原则。所以圣经里面已经把这些最完美的目的性的都告诉了我们。这个宇宙万物为什么存在？造万物的是谁？原来是他。然后刚才我们讲了，他来到这个世间，为我们的罪牺牲，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咱们中国人的文字里面就有牺牲这个字。牺牲是什么意思？就是为成全别人而献出自己，付上生命的代价的，这个叫牺牲。这个字的来源是来自于献祭。献祭就是献祭的时候，那个被献的死了，然后来献祭的人他活了。所以献祭，咱们中国人也是有献祭的，对吧？献祭的关键是赎罪啊，献祭的关键是赎罪。在后来中国的历史上，我们把献祭给误解了，我们献祭变成了祈福啊，求上苍来五谷丰登，来政治稳定啊，来那个什么。这是犯罪堕落的人之后对于献祭的误解。真实的原来的献祭是赎罪的。所以这个祭字，把它动物放在祭坛上烧，等到献完了以后，在这个献祭的祭字前面加一个大耳朵，是表示上帝听见悦纳，那个大的耳朵听见了，悦纳了，关系建立。所以当祭物献上，就成了与神和好的中保。所以在这个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说，因为父喜悦叫一切丰富在他里面居住。第二十节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这是献祭了啊，就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啊。这个是他成为我们的中保，然后他是我们教会的元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我们永远的大祭司。这一个话题太大了，我们今天没有机会把它完全讲出来，但是知道今天我们与天父与上帝和好，靠的就是他。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他还要再来，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那真知道他恩惠的日子。什么日子？在咱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就是耶稣还要回来。回来干什么呢？接我们。 基督徒要记得啊，在座的各位，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在我们不远的将来要发生几件事。第一件事，世界要结束。世界不结束，我们也要死。人一生下来判死刑，绝对死刑，对吧？没有一个人不判死刑的，只是缓期执行，什么时候执行不知道。所以当我们的肉体死亡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世界末日。但是我们的肉体死亡的时候还不等于世界末日，什么意思呢？因为等到世界末日的时候，才有一件大事要发生，那就是神要审判。而且这个审判是先从神的家来起手的，也就是先从教会来起手。那个审判不是指的来了你犯了多少罪我来审判你，不是。那个审判是判断，判断什么？判断你得救还是不得救。世界外边的，世界里边的不需要判断，因为那里的人不得救。但是教会里面要判断，因为教会里边有真基督徒有假基督徒，你在教会里不等于你就可以上天堂。所以审判要从神的家里边先看看这里边有没有假的基督徒。最糟糕最糟糕最糟糕最糟糕最糟糕最糟糕，跟我说一起，最糟糕就是来到教会而没得救，这是最糟糕的事情，对吧？你听了耶稣，知道他救恩，你却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这是最糟糕的事情，跟耶稣跟永生擦肩而过。圣经呢说了，不知道的神的审判轻一点，知道了而不信的罪加一等，这是最糟糕的事情。所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神要判断你到底是得救的还是不得救的。根据什么？根据你的名字是不是写在生命册上，这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对吧？所以一切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那一刻要发生，死了的人，已经死了的人要复活，活着的人，如果基督20分钟以后来了，啊，整个世界结束，啊，那么我们还活着的人，圣经说我们要改变形象，因为这一个肉体的被造，这一个肉体的被造只适合生存这个世界，因为当时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说是一切都是好的，是适合我们这个人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一跳就只能跳这么高，我们的肌肉这么发达，对吧？如果我们像一个这个跳蚤一样那么有劲啊，这个地球的吸引力好像月亮不够大，我这一跳我就嘣撞在那个上面，我的头就起一个包，都不行。所以我们一跳只能跳这么高，对吧？因为上帝创造的这个树啊就这么高，如果你跳太高了，你跳树上去不行。所以上帝让这个树啊就长那么高，然后你摘一个水果摘下来正好可以你吃，对吧？它的硬度各方面是适合我们居住这个环境。但是等着耶稣再来的时候，刚才小文姊妹讲的，他要更新一切宇宙万物，这个要结束，要有个新的开始。那我们的肉体不能带到那个里面去，我们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是适合在那边居住的身体，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哦，所以这一个身体只是预备将来到那个世界里边去住的身体，但是真我不变，真我不变，只是换一个肉体而已，换一个身体而已。所以死了的人是要给你一个新的身体，活着的人改变形象要得到一个身体，这个新的身体是适合那边居住的身体。然后圣经上说我们要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然后我们要去哪里？去赴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里边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被迎娶的新娘，我们要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永远同在，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我们与基督永远同在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去的呢？是新娘。什么样的新娘的身份？ 是王后的身份，要跟他一同做王掌权直到永远，因为他再来的时候是以荣耀的大君王，是永远世界的君王，他要叫我们和他永远一同掌权。这是神给爱他之人所预备的。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说，你们要管理，这个管理原文是统管，叫 rule over。 你到等会儿到那个阳台上去看看，外边有不少动物，动物都是怎么在地上走的？哎，你发现不管你是牛，不管你是大象，不管你是大马，不管是什么东西，在人的面前永远是这样的，他永远是敬拜人类的，人类是一切动物的掌管者。所以牛再有力，象再强壮，永远坐在人家屁股上，他就哄哧哄哧哄哧在底下走，他永远不可能说你怎么这么样欺负我，他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人类是他的统治者，被造的时候就如此，这不是不公平。人要爱护动物，动物要服侍人类，这个是一开始神创造世界的美好就是这样的。所以人是宇宙万物的统管者，但是人类犯罪以后，动物不再是我们爱护它，我们反而吃它，动物不再听我们的话，因为听我们的话都叫我们吃光了。所以将来有一天的时候，神要归还我们起初爱护宇宙万物的本性，然后我们要跟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谁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人子，他是中保，他是再来的大君王。我们是谁？我们是被他造的，生命从他而来的，我们是曾经犯罪背叛他，然后被他用宝血赎回，同心又被他保守，将来有一天要被他迎娶，重新回家。什么身份？皇后的身份。这是你我本来该有的。如果你没有得着，你拒绝，你不明白，非常可惜。今天我们奉上帝的旨意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大家，愿上帝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留给大家的时间不多，弟兄姊妹，咱们讲过了，最后那一刻的到来没有人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我们的生命多长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还存留多久不知道，但愿我们抓住今天现有的仅有的机会。好，下面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啊，给大家一个回应。我们闭上眼睛低下头啊，想一想上帝借着圣经，借着今天我们的聚会报告给我们这个大好的消息，也借着这一个被称为牧师的神的仆人，软弱的他的孩子啊，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我们奉上帝的旨意把这好消息报告给大家。婚姻、结婚、妻子嫁给丈夫，有没有 part time 妻子的？没有。妻子结婚是一个生命的归属，是一个生命的尾声。所以在座的基督徒，你是不是已经因着信把自己的生命委身给了那创造我们又拯救我们将来要来迎接我们的耶稣基督？你是不是已经委身给他了？那么今天如果你曾经是犹豫的，你要不要在他面前重新委身？ 愿我们的心里边建立一个健康的心腹心态，是一个将要被我们的大君王所迎娶的王后的心态。我们愿不愿意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举一下手，举一下手就放下，举一下手就放下。不是给人看的，是给我们的主看的。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以前，你说我今天我明白了，我不愿意死了以后下地狱。今天我明白，原来我们中国的祖先告诉我们的老天爷跟我原来是这样的关系。我今天听了这两篇信息，原来是这样，我愿意认识耶稣基督做我的主。我承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也是个有罪，我也是个软弱的人，是活在世上糊涂无知的人。现在我愿意活得明白，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让他的爱来拯救我，充满我，引导我。如果你愿意，你不是举给人看，人也不必要互相看，你举手给上帝看，有没有？你以前没有信，你现在你愿意信，你愿意接受，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给他。我们曾经说过，人生最可怕的事情是后悔，人生最可怕的是后悔，人生最重要的是决定。那么现在是一个我们要在上帝面前，不是在人面前啊，在上帝面前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你如果愿意，你就在上帝面前举一下手，我们好为你祷告，有没有？好，我看见了。还有吗？我看见了，感谢主。还有吗？好，我们在营会还有时间，但愿主还给我们时间啊！这个我们求主的灵不断的持续的感动我们。我们不是来找宗教，我们是认上帝、认天父、认主归宗。好，我们现在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来敬拜你。我们无法用我们口中的语言来表达我们与你的关系。主啊，我们只求你自己的灵来开启我们的内心，使那一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你的灵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来开启我们里面属灵的光，让我们不再活在黑暗里。刚才我们所传讲的交托在主的手中，在你面前一切举手的，不管是我们在你里面的属你的儿女，还是我们慕道的朋友，他们的觉知，你在高天之上看见、悦纳、纪念。主啊，愿我们所做的使你得荣耀，使人得福气。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谢谢你使我们这一场的聚会能够有精力和体力，能够如此顺利的完成。我们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感恩、敬拜，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